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大家应该回应平安。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正道新约以弗所书的一章一到十四节。大家知道在新约当中有多少卷书信吗？21卷，这是我们应该基本知道的。而圣灵感动使徒保罗所写下了多少卷呢？确知的是13卷，再加上希伯来书，不确定作者究竟是哪一位。而以弗所书是大约在主后61年到63年之间写于罗马监狱。我们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当中，林康弟兄来正道腓立比书，我来正道腓立比书，我来正道以弗所书。而这两卷书信都是很特殊，因为在圣灵感动使徒保罗所记录书信当中，有4卷书信是被称为监狱书信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最奇妙的一点是，圣灵在保罗坐监的时候，我们知道坐监是人感受最痛苦的时候，是环境最恶劣的时候，最受逼迫的时候，但是圣灵却在这样艰苦的时刻给了保罗极大的造就，并借着他来造就历代的众圣徒，带给他的诸般的喜乐。我们看腓立比书里边提到的，说你们要喜乐，再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会这样？源于对基督这位大祭司、大君王和大先知的真正的认知。像哥罗西书里边提到这样，万有都是借着他造，靠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同样，圣灵也感动使徒保罗在给以弗所众圣徒的信当中这样来宣告，宣告在基督里的丰盛，所有的创造，所有的救赎，我们所有的生活动作存留，单单的是要将基督的荣耀彰显出来，使他极丰盛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我们翻到以弗所书，我们可以看到不断的在这段经文当中，使徒的问安、圣徒的领受都在这样的话语当中。我们看第三节里边，这提到第六节里边，使他荣耀的称赞、恩典得着称赞。第12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最后一节，14节，最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是这卷书里边的主题，也是我们被赋予的使命和我们的本分。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所证道的是分这4个部分。第一个，我们被赋予的身份要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而后边的3个部分可以拆成一个大的部分，圣父的拣选，3到6节，圣父的拣选要使他自己的荣耀得着称赞。第7到12节是圣子的救赎，使他丰盛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最后一个是圣灵的印记，使他荣耀得着称赞。我们从这里边，就像我们所诵读的那亚他那修信经里边提到的这三位一体三位之上帝是怎样的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出来，将他丰盛的恩惠、怜悯、平安赐给他所宝贵的百姓。我们知道这是一卷书信，书信一定有写信的人和受信的人，还有书信的内容。而这里写信的是谁呢？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保罗在这里提到他自己作为这书写者， 神灵感动他向众圣徒来说他是什么人啊，他的身份是谁呢？使徒，谁的使徒啊？基督耶稣的使徒。我们知道基督的意思是什么的？受膏者，祭司、君王，被受膏的，成为领受神祝福并能传递祝福的这样的一位。而使徒什么意思呢？使徒是怎样的一种人呢？被差遣者，他的意思是被差遣的。如果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或者我们说现在世界上还有使徒吗？没有了。所以有的教会如果有人自称使徒的话，我们要怀疑他的信仰的纯粹度。使徒是在特定的时间被特殊的训练，被赋予特殊使命的一群，被耶稣亲自的呼召，亲自的训练，亲自差遣的一群。所以使徒有多少位？虽然有其他人像巴拿巴也被称为使徒，但是真正的像十二位加一位，这十二门徒加上十二使徒加上使徒保罗，这样的些。而使徒所被赋予的使命是什么呢？他们是被差遣的人，这是使徒的含义。被赋予的使命是什么呢？保罗怎么样向众圣徒来宣告呢？他很有学问，但他说别的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什么呢？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他要传讲的。他忠于所托使徒被宣扬的没有自己的荣耀，没有自己的学识，而单单是他在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和耶稣成就的大功，并传递基督来的恩典，奉神的旨意。所以他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侍奉神，因为他明白自己的归信到底在哪里。他传的这位主真正成就了何等的大事，他是作为这样的一个使徒，他作为这样领受的职分来照神的旨意，他被拣选了，他知道自己是被委任做福音的执事，而将福音传递出去，这是他的使命。所以这位使徒被圣灵的引导，在见证他所知道的耶稣基督，在将天父及丰盛的荣耀传递出来。我们知道也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里节写到，这合一的教会的根基在哪里呢？叫我们教会被建立的根基在哪儿呢？我们可以看到二章二十节里面这样提到，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众圣徒领受神丰盛恩典的我们的所在，这是教会。教会不是指一个地方，教会是一群人，是按着神意被拣选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是被赋予着传递福音使命的属神的百姓。我们这样的团契是神的教会，我们领受的是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耶稣自己为房教时所建立起了团契之间的彼此相爱，是领受神丰盛荣耀并传递这荣耀的百姓。我们是这教会，保罗知道这一切，要传递这一切。我们知道保罗之前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扫罗。扫罗是以色列王的名字，第一个王的名字。原来他的父母应该对他寄予很大的期望，但他在归信之后，他给自己改名叫保罗。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小小的，非常微小的意思。我相信他不断的圣灵感动他借着名字来提醒自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这样说，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而执事，而这使徒所传递的是神的恩典。他认定自己不过是卑微的瓦器，但是因着有基督的福音和基督的生命与他同在，他就能够得以领出这恩典，能够有这使徒的身份，这执事的身份，放胆极力的传扬这瓦器里的宝贝，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得着救恩的根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让耶稣基督荣耀的及丰盛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是使徒。而受信的人是什么人呢？在这称作什么呢？他要写信给在以弗所的什么人啊？圣徒，是圣徒。我们如果回顾以弗所的教会的建立，大家记得保罗有三次宣教，以弗所教会是在第几次宣教被建立起来的呢？我们普及很多基本的知识，第三次，最后一次被建立起来，保罗圣灵带领他在以弗所建立着教会。我们也知道使徒行传在记录的这样一段历史，使徒行传也被称为什么行传呢？圣灵行传。看到使徒一路的脚踪，我们看到是背后的圣灵对他一路的引导，是往前走。像在腓立比书里边，这马其顿的呼声，这圣灵的阻挡和圣灵的引导，我们看到清清楚楚的圣灵使用使徒保罗，在不断的各个地方，在亚洲，在欧洲建立这样的教会，将福音传到地极。而以弗所教会第三次宣教，保罗在这里建立，他在这里住了差不多有三年之久，是保罗在宣教在各个地方宣教，除安提阿之外应该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有着曾经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的一个地方，叫做亚迪米神庙。而亚迪米是一个外邦外教的神，一个女神。保罗曾经鼓励当地的信徒来归信的人，销毁了大量来敬拜这亚迪米这些假神的书，当时说打五万块钱，这样之久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还引发了骚乱。之后他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在米利都招聚了又邀请了这以弗所的众长老向他们告别，说从此你不会再见我的面了。之后他就一路行走，最后直到走到了耶路撒冷，到了罗马，进到监狱当中。他在米利都向以弗所的众长老是这样劝勉的，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而之后在这封书信当中，圣灵再次感动使徒，将神的旨意向以弗所的众圣徒来宣讲。而在此，使徒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称对方信徒称为圣徒。因为圣徒的本分是来见证神和荣耀神的，而这个词圣徒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保罗书信当中。而这也是早期教会，要看这教会历史，早期教会对基督徒的专称是这样来说，我也经常这样来称呼弟兄姊妹。因为圣徒的意思是因基督的救赎让属他的百姓被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百姓，好归给神的。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百姓，所以被称为圣徒，当为圣洁完全来侍奉神。保罗这样来劝勉众圣徒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你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的。而这些圣徒也有另外一个称呼，另外一个定义，在这儿还是在第一章一节里面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是属神的人。我们与基督的生命有真正的联络，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肢体连于身子一样，我们连于耶稣基督，这样凡在基督里边的自然的，我们就归属耶稣基督，就在基督里边同心合意。有忠心的人是我们愿意去行为的，所以圣经里边也教导我们要成为这样的，做忠心的执事，有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所有的这些受书的圣徒， 我们现在因这个因着书信被拣选的，被更新的，被再次造就的，被激荡我们心灵来去荣耀神的百姓，都是一同借着耶稣基督，因信我们的主耶稣，因信上帝而连接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劝勉，彼此责备，彼此激励，这是在基督里有中心的。而信的里边，除了写信的人和受信的人之外，一定还有里边的内容。而这内容如果简洁到一句话的话，就是一章二节里边，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这封信的内容最紧要的，因为神要将属他的恩惠平安来赐给我们。恩惠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平安也是和平，我们也都知道，这是我们巴不得从神那里多多多多的领受的。恩惠是神要拯救我们的动机，是神主动与人和好的原因和途径，神要白白的赐下他的恩惠给我们这群原本不配领受的人，这群罪人得着属他的恩典，这是恩惠。而平安呢，平安指的是和平，是神所采取的行动，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来赐给我们。神赐恩惠的结果就是让被他拣选的人，在他里边有忠心的人里边得着平安，这就是说让原本有罪的人能够在心里真正的与神和好。同时神也赐属基督的人在这世界上的平安。我们现在不管在美国，在中国，在这阳光蓝白云蓝天之下，还是在这些雾霾之地，这些影响不到我们内心与神真正的联合，我们灵里的康健是在神赐的平安当中。所以这个世界上你去看它，没有真正的平安，到处都是杀戮、攻击、残暴、败坏。而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真正因着恩惠的领受，我们的平安从哪里来呢？圣父所赐的，在耶稣基督里边，圣灵引导明白这样的真理，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来归给我们，这是我们看到的。父是平安的源头，主耶稣基督是神赐平安之道，圣灵引导明白这一切。所以恩惠平安借着主赐给我们，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创造主和救赎主，是我们的依靠。而这祝福还有一个指向，指向的就是我们。使徒是这管道，通过耶稣基督这道理真的生命引导的是我们，我们这群圣徒归于你们。恩惠平安临到怎样的人？临到这群罪人，临到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是罪人的这一群，因着神的恩惠清除了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恨恶，成就了我们与耶稣之间的和好，拆毁了这中间隔断的墙。所以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经常分数里在记载，耶稣基督在医治了那些来寻他治病的，而且因信得到拯救、医治和赦免的人，耶稣常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呀？你怎么样啊？平平安安的去吧，平安的。而神所预定的旨意是以在基督里为核心，所有这一切，所有这本圣经，所有神宝贵的话语，最后归到在基督里边，所有至高属灵的福分在基督里边赐给犹太人，赐给外邦人，赐给我们。这是保罗因着圣灵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也是这里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历代以来隐藏在神的创造的神里边的奥秘，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得着这万有，因为我们得着这位创造主，得着这位我们生命的主和救赎主。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我们来分享这一体三位、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位真神，这三个位格怎样 来将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祝福恩惠平安来赐给我们的，在天父里边。三节到第六节里边这儿写到，第一个是关于我们的天父，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从天父而来，从天父而来，将来赐给我们。第一个祝福是什么呢？从天父而来的，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的拣选是天父圣父在圣子里边拣选的。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再对圣经更加熟悉的话，我们知道当时一些特别持守犹太律法的出信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每次到使徒所建立的教会当中，到这些教会当中，他们要宣传一件事情，他们总是试图来改变福音的本质，在基督耶稣里得着白白的恩惠和恩典。他们想改变一件事情，因为他们认为你如果得救必须得通过一个约，神与亚伯拉罕的约，与亚伯拉罕立的约，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们却狭隘地曲解了里边的内容。他们认为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子孙得福，所以外邦人如果信主的话，必须要得着福气，必须首先要怎么样，要做犹太人才成。他们认为所有的人如果能够得救，得了耶稣为你的救主，成为基督徒的话，必须得先成为犹太人。他们在教导什么呢？你要行割礼，守律法，如果你不归附犹太人和犹太人的传统的话，救恩是不会临到的。同样我们看今天各种宗教，不管是佛教、伊斯兰教，不管是中国的我们的儒家思想等等的，所有都在教导一件事情，你要积善行德，你要凭着良心做事，你要做个好人，这就可以让你得救了。不对，历代的先知使徒这样来教导我们说，圣灵来教导我们说，你们错了，你们自己无法为自己赚得救恩，所有的义不过是污秽的衣服，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功德在神面前夸胜。神的救恩只有一条途径，只有一个，单单指着一个人，单单指着一位救主，那就是基督。这样才是亚伯拉罕之约所教导的犹太人，并让地上的万族因之得福的话语，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在加拉太书里边就这样来传讲的，这是神早在永恒里边所预定的旨意，神要拣选他们，拣选我们，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得以与神和好。这是隐藏在基督里的奥秘，这是我们蒙恩之道，这是我们今天要拼命来宣讲的，这是我们受造的目的。还有第二个祝福，在天父里面给我们祝福，也是第四节的后半部，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而且到第五节还要预定我们怎么样呢？得儿子的名分。圣徒原本是被分别为圣，刚才分享到，而还有一点，不只是这样，不只是我们自己圣洁，而在当时保罗在传讲的时候，是因为那些犹太的律法派，他们认为自己是得救，我们是生来是律法，生来是守律法的，我们生来是犹太人，我们有割礼的。如果你们些外邦人来归信，你们不行割礼，不守律法，你们就不得救的。他们这样来传讲，而在这儿写道，不是这样。你们的洁净，你们的圣洁，你们毫无瑕疵，是在耶稣基督面前的，不是因为你自己能做什么样的事情，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身份，而是主耶稣基督定义的怜悯恩典临到，神使这样的事发生，通过耶稣基督使我们得救，预定我们借着基督的救赎因信被称为义，得儿子的名分。我们有没有想过，原本神只有一位儿子的， 只有一位独生子，就是耶稣，他却不惜舍了他的独生爱子。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他既不惜舍了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岂不将世上的所有万物连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最荒唐的事情就是我们只看这些属地的祝福，而忘了赐祝福的主是哪一位。我们得着基督就得着了万有，我们得着基督，我们真正就得着生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加拉太书四章里边，在这个地方都不断地提到，我们是因着耶稣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是被收纳的，我们是因着神的这位独生子的舍己，他的生命，我们被神所接纳的。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有了这样尊贵的身份。所以神的赐福，人的蒙福，都是通过这个中保耶稣基督，这就是神所预定的旨意，按他自己创造万有的这无上的权威，随他自己的喜悦而行。还有一点，到最后我们看到第六节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承载，这是要做的。天父原本要给我们的恩惠平安，最终的目的是借着我们这一群，他居然借着我们这一群原本这么污秽败坏的，却成为圣徒，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承载。而这些恩典是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在他爱子的国度当中，神差遣儿子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原本就是所有属基督的成为有属基督的圣洁和完全，来颂赞他，来荣耀他。所以我们在这儿看到，成为圣洁和过合神心意圣洁的生活，是赐神的福气，这也是我们见证我们是蒙拣选的属神儿女的凭据。圣徒的圣洁，圣徒的没有瑕疵，在这世界上彰显出来，就如明光照耀一般，让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正天父在耶稣基督里边做成的。而第二个，我们看七到十二节里边，是因着圣子的救赎，要使神的荣耀得着承载。我们如果再回到当时所遇到这个背景的时候，看那些犹太人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所认为的是，犹太人有一个，他们有个先天的优势，就是他们生来是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在神的约当中永远蒙保守的。因此他们认为没有属神律法的外邦人都是愚顽人，都是邪恶的。这就像我们中华民族一样，我们在座绝大部分是汉族的，是中华民族的，我们堂堂华夏，周围什么人呢？尽是蛮夷之邦。所以说后来只要有人和我们不和的，鸦片战争我们说是英国鬼子，是吗？二战时候是日本鬼子，抗美援朝我们说什么鬼子？美国鬼子，全都是洋鬼子。只有我们似乎能够堂堂正正做人一样，而这些我们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夏商周金汉唐宋元明清，所有的除了杀戮还有什么？除了王国的更迭，除了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的败坏，还能剩下什么？都是死亡，都是杀戮。我们原本和这犹太人一样，我们以为我们有自夸的，其实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唯一的拯救是在乎使徒告诉我们这些话语，圣灵来告诉我们说，神将他极丰富的救赎恩是充充足足赏给了这些原本愚顽的百姓，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因为在创世之先，神就预定我们得儿女的名分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因着这位圣子的救赎，耶稣基督成就这件事，这是神诸般智慧聪明的结果，让这些愚顽人，仍然是原本极力与神作对的神的仇敌，却成为被神拣选的、被神所差遣使用的圣徒， 这是我们得着的。所以救赎之恩临到外邦人，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恩典，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恩功德，而是因为他丰富的荣耀恩典，因着他极无比极为无比的智慧来启示给我们。所以在世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受死复活，多么愚拙的道理，谁会编出这样的谎话来呢？但在神里面，在我们这些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生命的圣徒心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彰显出来，这就是神诸般聪明智慧和聪明的结果。神看为愚拙的，我们却看为宝贵；神所唾弃的，我们却引为至宝。这就是圣经，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这边提到的第一个，在圣字里边的祝福，借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七节到八节里边这样写的。在旧约里边怎么样赎罪呢？通过献祭，通过牲畜的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我们知道这样的道理，牲畜的血，祭牲的血，来抵偿犯罪之人、献祭之人当受的刑罚。这原则是什么样的刑罚呢？以命抵命。但在神这样极丰盛的智慧和聪明里边，在神救赎的计划当中，神以他自己爱子的血来赎罪，用基督一位他的独生子满足了律法的原则，彰显出神的公义来，让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神的公义的要求。而耶稣基督这位世界的创造者和成就者，他却甘心以自己的血作为赎价来救赎我们，使我们从原本做罪的奴仆，在罪的奴役当中得以被救拔和释放，从此不再需要牛羊来献祭了。基督以自己的身体献上，一次献上，功效永远持续到永远，我们一次得救。这也是基督教和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不同的地方，我们有一位代赎的，我们不再靠着自己，我们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永远成就了，成摆上这样的赎价，成就了救赎，永远的救赎，罪的奴仆得了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也是神丰盛的恩典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充充足足赏给我们是一个动词。我记得有一次在几个月前听 BK 牧师讲道的时候，在这里讲他正道，他说神的恩典像什么一样呢？他用那个词是一个 overflow， 就像那个水漫过堤坝一样，漫过堤坝啊，像他的恩典丰盛的像整个这个世界，像所有他所恩待的百姓来彰显。这是神的恩典，是充充足足丰丰盛盛的来给我们的，这是不竭的活水的源泉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旨意，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得着这样浩大的救恩了。还有第二个，在九节到十一节里边是这样说道，让我们知道他奥秘。第十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怎么样呢？同归于一。而我们也得着这样的基业，这是以弗所书极重要的主题。神对我们的目的，对人类的目的，他的创造的目的，是要我们来述说他的美德，彰显他的荣耀。我们要行神要我们行的旨意。而这里有另外的含义，原本我们是不配的，而这些不配的，这些污秽的，却蒙着拯救，过犯得以赦免，儿子又得到儿子的名分，是因着照神所预定的旨意在里边，永恒里所定下的旨意。神永恒里的旨意，就是在基督里边拣选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基业，按他的旨意意志所喜悦的来成就。 他旨意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句话，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说有公平没有公平，很多人说没有公平，特别是我们在面对我们钱财的时候，面对我们生命的长短的时候，面对我们的学识等等的时候，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是最公平的，每一个人都在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去走啊？死亡。每个人都在面对死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原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中国这么多年的这些仁义仁智礼义信等等的这个儒家思想，这些道德观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不过是死亡。所有一切不过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在面对这个人生，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要表现出什么态度，没有永恒。而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那同归于不是你的短暂的生命，那不是神要赐给你的，神要给你的是在他里边极丰盛的荣耀所彰显的，耶稣基督所救赎我们，让我们所领受的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再回到最后一节，这个十二节里边这样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承载。是这样的，他的荣耀在什么人里边可以得着承载呢？在基督里有盼望的，甚至同归于一，不过是归于死亡而已，那不是终了，有不死的虫，不灭的火，永远的存留在等着他们。我们传福音要告诉他们这一点，也有属神的永恒的永恒的荣耀在伴随我们。在这里边这同归于一告诉我们，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这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不在你去锻炼身体，你去有多少的钱财，这都是可以朽坏，都是必然朽坏的。唯一可以指望的是圣灵引导明白这样的真理，明白在基督里边，在神的爱子里边预定这美意，这奥秘的旨意今天向我们传讲，这是使徒被召，我们所领受的奥秘在这里头得着的。我们的指望在他的里面，我们的指望在他的里面，我们是被救赎出来，被赎出来的神的百姓，我们在基督里边成为神的产业，多么美好！这是神所应许的基业，而这一切都是照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神所预定的。再也不会有任何的力量能够从天父，从耶稣基督的手中夺取我们。而耶稣基督怎么祷告的？父啊，你交在我手里的，我一个也不失落。我们在他的里边，我们要明白我们信心，我们的指望到底在哪里的。而这儿告诉我们，在他里边，在爱子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来得着这一些。所以呢，所以这一切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在座的有三位弟兄是读历史神学的，穆恒弟兄、林康弟兄还有我。不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英文的历史怎么说呢？ history 是吧？ history， his story， 他的故事，谁的故事？每个人都想写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故事在这历史当中。而这历史真正的见证者是谁啊？历史是谁以谁为中心的？历史不是永恒的，历史神在起初神创造天地到新天地再来就没有了的，是只不过在永恒当中一小段而已。而耶稣基督他的故事，他的成就是这历史的中心，我们在他的里边。所以历史不是偶然形成的，不是漫无目的的，他在朝着神最终的旨意终极的命不要推进，就是他在最恰他认为最恰当的时候，最有决定性的时刻，人的历史会达到历史的终了。 就是万有都在基督里合一，这是我们教会被建立的目的，是我们生命最终要指向的地方。到那时，我们和神面对面，想在永远的荣耀里边，以基督为我们的元首。所以在基督里边有盼望的是能够看到永生当中这不会衰残的永远的荣耀的圣徒，让我们在他里边得着这样的基业，让神的荣耀得着承载。这在耶稣基督里边。还有最后一部分是圣灵的印记，要使他的荣耀得着承载。在十三到十四节里边，这样来说，在旧约先知书约珥书里边这样提的，二章里边说，是神的应许，圣灵要赐给什么人呢？凡有血气的人，作为信靠神的人的凭据。而圣灵进到人的里边，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改变，这是有圣灵同在的印记和记号。而一个有圣灵同在的人，一个被耶稣基督更新生命的人，他有着这样的一个记号和确据，他会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而十三节里边提到了怎么样能够受这印记呢？就是听见真理的道，受了圣灵为印记。这儿写道，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个印记我们知道，在我们在做买卖的时候，不管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先付买家的一部分，或者这样说，我们要打一个戳，证明我们这个合同是有效的，这个印记就打一个戳在上面。神赐圣灵给外邦人，将他的赐福赐给他们，是给我们打一个戳在上面。所以在启示录里边我们看到两种印记，一种是圣灵的印记，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印记啊？受的印记，那敌基督的印记，那败坏之人，抵挡耶稣的人，他们身上额上被钉的印记，永远的沉沦的印记。而我们听了神的道的，信了耶稣基督的，有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运行，来让我们明白这一切的真理，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一群，明白为荣耀耶稣基督而活的一群，我们就被打上这戳了。而这印记是表明货物或者奴仆是归属的凭据。我们是做罪的奴仆呢，是做义的奴仆呢，是归给撒旦呢，还是在耶稣基督里边享受这样的福分呢？圣灵感动使徒保罗，用圣灵是神所应许给神信他之人得儿子名分的，这成为神产业的凭据，来给我们打上这记号，来证明教会是神的家，是属神的所有，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是靠着圣灵来到父的面前的。圣灵引导我们，引领我们的悔改，引领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归信，引领我们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这是圣灵所成就的，是神在信他之人的里面那救赎之功不容否认的记号，我们被带上这圣灵之戳了。还有第二个，十四节里边这样提到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在这里边，这凭据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什么最贵啊？房子最贵，房子我们很少人有全款能够买到的，所以买房子，特别像年轻人买房子，先怎么样呢？先付一个首付款。我们付了首付款之后，我们可不可以住进去了？可以住进去吗？可以啊，那属于你的了，只要你每个月按时还就好了，还着按揭就好了。而这得基业的凭据，就好像这首付款一样的，圣灵给我们打上这戳了。我们并不完全，但是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在这儿了，我们虽然不完全，但是我们已经在 在神的应许当中，在耶稣基督里边了，我们成为他宝贵的儿女在里边了，我们得救了。所以我们圣灵成为这预付款，成为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救赎，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直到我们将所有的房子这个价格全都赎清之后，那属于我们了。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生命完完全全的归于他，这双品啊。所以这涉及到我们在神学上的一个概念，称义和成圣。称义是一瞬间的，当圣灵感动我们，当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被打上这圣灵的印记了，我们就得救了，被神称义了，在耶稣基督里被神称义了，我们得救了。而成圣呢，是自从我们得救被称义这一天，一直到我们生命的终了，我们每一天都在向着标杆直跑，只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只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达到完全。而圣灵引导我们走着十字架的道路，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明白这一切。而现在我们已经有着圣灵的凭据了，我们已经得着这基业的凭据了，我们就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享受教会里团契，我们享受神丰盛的恩典怎么在我们心里运行，我们明白我们生命怎么样被基督的生命所更新，我们越来越有我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圣灵做成了保证。这是圣灵的工作，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承载，神自己做成这样的事情。所以第一组面我们总结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份，神所不是我们自己争来的，是神赐给我们，赐给保罗这使徒的身份，赐给我们圣徒的身份，是在他爱子的宝血里边给我们这样的恩待的凭据。而神自己这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位格，通过这样的统一，通过这样多样性，通过他们做成的工作，丰丰富富的在我们里边了，咱们里边了，就成就起来，成就我们去荣耀神的目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被称为圣徒，是因着神所预定的拣选，基督宝血的救赎，因着我们有了甚至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这圣灵的印记在里头了，我们有着这样的身份，这是我们有的。所以当我们在思想我们身份的时候，我们在思想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如果我们对神的认知没有这么明确的话，我们根本没办法定位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没有深刻的了解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神的浩瀚之光，他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这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一章第一节里边来告诉我们说的，通过使徒的书信也清楚地表达出来。同样的，在保罗其他书信当中，在圣经的每一段话当中，就在林康弟兄所传讲的，像这我们之后那一卷书以腓立比书里边第一章里边，我们看到使徒的问安，使徒的祷告里边也是这样写的。如果我们往后翻，翻到下一卷腓立比书里边，一章三节里边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谁啊？感谢我的神，感谢圣父。”而且之后第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的是谁呢？”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里边来动着善功，来成全这功。还有第八节，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感谢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圣父，体会圣子耶稣基督的心肠，深信那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所以使徒的每一封书信，我们看到圣经里边无处不在写着这一体三位，三位一体之上帝来告诉我们他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他一同来成就的这一位神，这三个位格的神成就的是何等大恩在他所喜悦的百姓的身上，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在腓立比书里边和以弗所说，你们可以来对着看，同样的箴言书信，不同的方向， 来让基督的恩惠平安临到神所爱的圣徒，让他荣耀的丰富得着夸赞。你看腓立比书11-11也是这样说，并靠着基督耶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我们在学神学不是突然的，我们学这个改革宗的信仰不是突然的，它是完完全全和我们生命这些教义来指导我们的。我们都知道改革宗教义里边有一个五个维度，我们用这些经文来映照这一切，唯独基督来成就他的代赎。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些，唯独圣经所启示着得救的真理，让我们来读到，让看到神创造，看到得救是何等的浩大，唯有神所赐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来归信他，来称耶稣基督为主。唯有神白白的恩典临到这原本完全的罪人，我们成为圣徒。唯有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这是我们成为属神团契不朽坏的最荣耀的见证。我们起来祷告。现天父，我们感谢你赐我们这极丰盛的恩典，让我们生命的每一刻每一个存留，我们每一个细节，我们每一个呼吸，都在明白你的恩典的大光照耀之中来领受，来传递，来彰显出你极丰盛的恩典，来传讲你极浩大的荣耀，让你的荣耀得着称赞，让我们这一生单单为荣耀你而行。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